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元月2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胡平说，习近平对市场和民营经济的管控是对改革开放的倒退。
你现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对民营企业的管控以及对市场的管控，那么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当然可以说对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的一个倒退，对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倒退。
顾雏军获得国家赔偿，中国民营企业家恐难重拾信心。
就是中国的这个集权体制的，它不稳定。现在总体来讲，是向左转，因为原来中央的意思是紧庇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现在呢是全面向左转。
加拿大等国强化对台贸易，不再忌惮中国脸色。美国议员提案制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指其帮助北京掩盖彭帅失踪真相。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元月17号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演讲时说，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的三件大事，其中包括改革开放。不过最近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过去10年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那么中国现在是否仍在改革开放的路上？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习近平任内的10年期间，特别是最近几年，强化对民营企业的控制，对互联网发起大规模的反垄断调查等等，这些都被认为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倒退。您的观点？
我同意这种评价。那今年又是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30周年。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的意思，基本意思就是一句话，就是不问姓社姓资，那么由此呢就打开了，就为这个资本主义这个打开方便之门。你现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对民营企业的管控以及对市场的管控，这恰恰都是对所谓这个所谓资本主义的打压啊。那恰恰他所针对的呢，他恰恰就是在讲，就是在讲姓社姓资这个区别啊。那么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当然是这个对这个可以说对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的一个倒退，对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倒退。
最近几年，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对改革开放总是遮遮掩掩，被认为是要抛弃邓小平的改革理论，进而巩固他定于一尊的地位。您怎么看？
我就可以这么说，这他报习近平这么做，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来，他是对所谓改革开放的若干方面，他很不满意，他想把它改掉，改回去。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整体上这个降低改革开放的地位，那然后凸显自己的地位。就像今年的新春那个贺词，一反常态，就是只字不提改革开放，那倒不是等于他要完全抛弃改革开放，他强调的就是新时代，现在不是这个，因为改革开放，那被他认为是，也被人们认为是这个所谓邓江湖时代的标志，那么他不提这几个，少提这几个字的意思呢，就表明他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习近平的新时代了啊，不是过去那个时代了，他是有这么个意思在里头。因此你说他凸显他的定位一尊的地位，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并不表示他完全要否定改革开放。当然这中间确实包含他对改革开放的某些方面，他是不满的，他是要把他这个给改过去的，也有这个意思，所以他有两层意思。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30周年之际，中国的新华网、人民网等官方媒体只字不提南巡讲话， 有一种说法是，这说明中共内部对是否坚持改革开放严重分歧。也有观点认为，官方没有纪念活动，并不代表已经放弃了改革开放的路线。请谈一谈您的看法。
嗯，我想确实官方，我也注意到，按理说，今年既然是邓小平南京讲话30周年，中共的官媒乃至于中共官方自己应该是有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的。嗯，可是这次呢，确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在官媒上面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报道，跟外界的期待是截然不同。这当然表明现在的当局他要贬低改革开放，贬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地位。当然这个就像刚才谈到，并不表示他要完全放弃那个路线，因为事实上，习近平本人未必不明白，他今天的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也好，在国际上也好，能够在这儿那个这样子的表演，那实际上最他所依仗的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中国这些年来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那就是和这个所谓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的92南巡是离不开的。换言之，他不会愚蠢到不知道他是在吃邓江湖的红利，所以他不可能完全抛弃掉。另外他也不会愚蠢到要把在中经济方面回到毛时代。因为毛时代的那造成的那种普遍的贫穷落后，他也是过来人，不会对此没有认知，所以他现在对九二南巡采取这么冷淡的态度，主要就是要贬低他的地位，来突出自己的地位。因为你现在一纪念，那必然就会把邓小平的当时那个讲话他的意义、他的作用在历史上的作用，那就会凸显出来，那这他心里面他就不愿意。所以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要贬低整个前人的在这方面的贡献，一方面他吃着前人的红利，你现在就是包括你在国际上这么咄咄逼人，你不韬光养晦了，那就是因为你觉得你羽翼丰满了，你要放到以前啊，放到改革开放前，那你横得起来吗？你根本横不起来啊。所以他这点还他也不是不清楚，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两条，就是凸显他对于任何凸显比前人的地位的，尤其是凸显邓小平地位的，他是那个非常非常不愿意，总是在想办法打压。他现在就要突出自己的地位嘛。
中共定于今年下半年召开20大，有观点认为，届时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等是否能够持续，可能就会见分晓。请谈谈您的预测。
我想他不会完全抛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是他肯定他要对其中相当的一些方面是要把它放弃，要修改的。他也不可能完全回到这个毛泽东的时代，但是呢，他肯定要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多的借用一些毛时代的一些东西，也就是给今天的中国多少喷上一点红颜色啊。但是他的整体来说呢，他是要突出他自己的地位，这是他最重要的，他突出自己的，首先从突出自己的权利、突出自己的地位这个目的出发，而把前人的事情都尽量的加以这个淡化，把它置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这是他最主要的东西。那么至于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我想在20大，不管是这个通过的这样那样的东西呢，他倒不会有特别直接的这个显示。但这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可以从习近平过去这10年来的作为，已经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了。
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美国议员提案制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指其帮助北京掩盖彭帅失踪真相。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备受争议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美国一名国会议员推出一项新的议案，要求对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奥委会其他高层人员实施制裁，理由是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当局串通一气， 淡化中国网球明星彭帅失踪问题，以便冬奥会能顺利举行。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星期二宣布推出争取彭帅自由法案，其核心内容是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国际奥委会主要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会为了纪念俄罗斯维权律师马格尼茨基，于2012年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制裁那些违反人权或腐败的俄罗斯官员。201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将制裁对象由俄罗斯扩展至全世界侵犯人权及腐败的政府官员。加拉格尔议员在解释推出争取彭帅自由法案的理由时，指责国际奥委会去年与中国当局串通一气，帮助北京化解彭帅失踪事件带来的公关危机，为北京冬奥会顺利举行排除障碍。中国网球明星彭帅去年11月2号在微博上公开指责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张高丽逼迫他与其发生性关系，这条贴文很快被删除。彭帅随后与外界失去联系，中国官方同时对相关信息实行了严格的网络审查。在国际广泛关注之下，中国官媒对外发布了一些有关彭帅的消息，还安排了他与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通话。之后，国际奥委会发表声明称，彭帅住在北京的家中，他平安无事，但希望此时尊重他的隐私。加拉格尔议员说，彭帅缺席正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世界最重要的一场网球公开赛，显示他依然没有获得自由。他说，鉴于国际奥委会帮助掩饰中国当局对人权的严重践踏，只是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或要求异地举行冬奥会是不够的。现在到了对巴赫和与中国当局同谋的其他奥委会官员实施制裁的时候了。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争取彭帅自由法案，目前不得而知。此前，两大政党在辩论和通过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多项议案时，展现了高度一致的立场。
北京警告冬奥会参赛者，言行违反奥运精神或中国法规将受到惩罚。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之际，奥组委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参赛运动员的言行如果有违奥运精神或中国法规，或将受到惩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北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北京时间星期三1月19日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举办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被问及，如果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就人权等敏感问题发表看法会有什么后果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任何符合奥运精神的言论，我相信都会受到保护。而任何行为或言论违背奥运精神，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规定，也会受到一定的惩处。杨舒说。杨舒解释说，取消运动员的注册有可能是违规者受到的一种处罚。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规定，任何奥林匹克场地都不允许进行任何抗议或政治、宗教以及种族宣传。不过，去年这一规定有所放松，奥林匹克的场地上如果出现某种表达，只要不影响比赛，不影响对参赛者的尊重，就会被允许。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国际奥委会清楚表明，只要不是在比赛中间或颁奖典礼上，运动员可以在记者会上或奥运会场馆接受访问时，就任何议题自由表达他们的看法。杨舒有关对违规运动员进行惩处的说法，似乎也与以往的奥运会惯例有所不同，因为在过去的历届奥运会中，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的运动员通常完全由国际奥委会出面处理。全球著名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曾举办一场线上研讨会， 会上，有发言者警告，正在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为了各自的安全，在中国比赛期间，应该尽量避免讨论中国的人权问题。我们认为，我们能对运动员提供的保护真的不多，而且国际奥委会也没有积极表明，我们要保护并让每位运动员安全。全球运动员秘书长罗伯·科勒在会上表示，沉默意味着同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关切的原因。曾经两次代表美国参加冬奥会的滑雪运动员诺阿·霍夫曼也在人权观察举办的研讨会上鼓励前往北京参赛的运动员在中国期间保持沉默。他们最终不仅会被中国政府起诉，或像我们看到的彭帅一样被失踪，而且还会受到国际奥委会的惩处。霍夫曼说，所以我对去那里的运动员的建议就是，他们要保持沉默。多年来，全球多个人权组织一方面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另一方面也指责国际奥委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商业利益而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美国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迫害是种族灭绝，但是中国政府一再否认存在对这些少数民族的迫害行为。国际奥委会星期二以电邮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要求时表示，国际奥委会始终承认并坚持奥林匹克宪章的根本原则以及道德规范中所确立的人权。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出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而宣布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不派高层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的任何活动。
顾雏军获得国家赔偿，中国民营企业家孔楠重拾信心。2022年元月7号，著名企业家顾雏军在七年牢狱之灾之后，终于大部分罪名被撤，并且获得国家赔偿43万元。中国政府近几年对民营企业加大监管力度，对蚂蚁金服、滴滴出行以及教培、电竞等行业重拳出击，令不少互联网企业人心惶惶。顾雏军获国家赔偿虽然有历史意义，但是恐怕难以让中国大批私营企业重拾过往稳健发展的信心。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2022年1月7号，原科隆电器董事长顾雏军申请国家赔偿一案，经过长达一年的审理，终于尘埃落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赔偿顾雏军人身自由赔偿金 28.7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4.3 万元，共计43万。消息一出，立刻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2005年，曾上榜福布斯，被称为家电枭雄的顾雏军，被控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资金等罪。顾雏军在2008年被判有期徒刑10年，并于2012年9月在服刑7年多后提前出狱。曾经意气风发的冰箱大王变成了白发苍苍的长者，但是精神依然矍铄，并且延续他的高调做派，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的纸糊高帽子，公开鸣冤要求平反。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对顾雏军一案再审公开宣判，除了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5年，撤销其他罪名。2021年1月，顾雏军提交长达16页的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人身自由损害和精神损害共计1.2亿元，以及他被拘留前控股的4家国内上市公司的股权，和诸多非上市公司所拥有的近8000亩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等10余项经济权益赔偿。最终，顾雏军得到了43万元赔偿。这个数字除以他在深陷牢狱的7年多时间，平均每天大概是166元人民币。这和顾雏军提出的高达上亿的赔偿申请相比，显然有天壤之别。 愤怒的他在微博上批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丧失了给冤案当事人提供最后救济的应有之义。1月7号，也就是顾雏军正式获赔偿当天，央视财经在其新浪微博账号发布顾雏军获国家赔偿，让民营企业家信心更足一文，引来网友围观，不过评论已被尽数删除。在网络世界，绝大多数网友表现了对顾雏军的同情，认为他获得的赔偿远不抵他七年牢狱之灾失去的一切。在7000多人参与讨论的关于此案的新浪新闻评论区，很多网友的评价是可惜了这个人才，不可思议等等。一位石家庄网友说，就这点民营企业家永远做不大做不强。对此，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副所长丁继华撰文评价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民营企业家法治观念淡薄，合规经营意识不强，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制度与规则不健全，这导致了有的企业就是踩踏的制度与规则的红线，因此是存在原罪的。北京德和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年国企产权改革初期，企业家的所谓原罪确实不少。
但是企业家的原罪，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构不构成刑事犯罪呢？那是真是不好说的。就是像顾雏军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资本运动，他呢，他的行为确实是经济犯罪的这些角度上来说，还是真是构成了。但是呢，顾雏军被放出来了，就是一个挪用资金罪，其他的你赔的43万，那说实话，客观的讲，我觉得赔的有点低了。
旅居美国的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顾雏军的案件就是一个中国政治不稳定的表现。
就是中国的这个集权体制的，它不稳定。现在总体来讲，事向左转，因为原来中央的意思是紧逼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现在呢是全面向左转。我觉得像顾这事儿就是一个政治不稳定的一个例子。但这件事呢，他就可能赔他们点钱缓一缓。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常态，就一左一右，一会儿紧一会儿松。
2018年5月，原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忠也是在经历七年牢狱之灾后被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无罪。张文忠的经历和顾雏军有诸多相似之处。他曾以1.6亿美元的身家位列2005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的第134位。他创办的物美在2003年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零售企业。2006年，张文忠因涉嫌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被刑事拘留。张文忠在2018年被宣判无罪后，对媒体说：“我的这个案子早已不是我个人的事。”我相信这个案件是纠正民营企业涉产权冤错案件的新起点。2018年7月，河南省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赵守帅无罪。赵守帅之前曾是甘肃省永昌县农民企业家，绰号赵半城，在永昌县经营农牧机械公司和拥有占地3000多平米的农机商贸城。1999年，赵守帅被河南警方跨省抓捕，后以合同诈骗罪入狱11年之久。赵守帅被判无罪后，获得人身自由赔偿金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3000多万元，但是他申请的企业赔偿损失最后被法院驳回。2018年1月，赵守帅合同诈骗案被最高检公布为涉产权刑事申诉、国家赔偿和赔偿监督的典型案例。旅居日本的中国时政评论人五月散人认为，在国企产权改革的初期，法治确实很不健全，甚至滞后。
等于是在向市场经济在很艰难的转型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这方面的法律是滞后，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有好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被干掉了。您比如说有几个罪吧，就是比如说那个抽逃注册资本罪，那就是这顾雏军也是被这个坑给搁进去了吧。那个时代就是你想做一个公司，你要注册资本，对吧？你给把钱扔进去，这钱你就不能给提出来，你只能再用作这个公司经营。可是那些钱你肯定不可能，你公司上来就可能花掉那么多钱吧？那他搁那儿又没有用， 但是呢，他又不让你抽走，这个一直好多年以来啊，都是悬在这个中国企业家脑袋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就是他只要想弄你，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方便的罪名。
另一位最终被判无罪的企业家兰世利的故事可谓传奇。今年一月初，就在顾雏军正式获得国家赔偿的时候，前湖北首富兰世利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在武汉黄鹤楼前的短视频，并说：“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还有兰世利。”也曾入榜福布斯的兰世利，之前以湖北首富、东兴集团以及东兴航空创始人的身份广为人知。2010年因逃避追缴欠税罪获刑4年，2013年八月出狱后重返商界。2017年11月，广州市公安局发布一则通告，称兰世利涉嫌合同诈骗犯罪，是在逃国际红通人员。兰世利在通报后2年一直生活在新加坡，直到2019年被抓获押回广州，还被新加坡取消公民身份。2021年12月，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兰世利无罪。中国政府2021年7月开始对课外教育培训行业重拳出击，令上千万从业人员失业，至今气数远未恢复。仅新东方一家去年就辞退员工6万人，市值蒸发90%。2020年11月，中国监管当局在蚂蚁金服上市前夕紧急叫停，并于一个月后宣布对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21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其处以182.28亿罚款。2021年3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因存在不正当价格行为，对美团旗下的社区团购业务美团优选处于150万元罚款，之后对美团实施2选1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2021年7月，中国国家网信办宣布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屡次试图通过开座谈会、发文件等形式稳定民营企业的信心。比如2018年11月，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说，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2020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要求按照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改革发展。2021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致辞说，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刘鹤还举出一组数字，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然而从历史数据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从2007年开始呈现快速增长，在2011年达到顶峰后不断的下滑，与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差距不断缩小，在2016年被后者所赶超。2017年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升，但明显不如2007到2011年的高速增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在2016年分析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时说，党的18大前后，江浙等省及蔓延至全国，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移民国外，转移自己的产业并转移资产，甚至有少数民营企业家将工厂抵押银行套取现金后转移国外，将濒临破产的工厂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一现象的动因，他认为首先是人身和资产安全方面的担心，其次是中国不动产的年期限制和不能继承制。最后他分析到，政府机构的恣意行为给私营企业家的信心造成了严重动摇。比如重庆唱红打黑运动中大肆乱抓捕企业家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有些地方公检法机关把没收企业赃款提留成他们的经费，还有就是对涉腐行贿企业责任人的过度追究。周天勇分析当时的大环境说，几乎没有不行贿的企业家，几乎没有不偷逃税费和所谓抽逃注册资金等违法的企业，企业家面临着随时被起诉和几乎100%可获罪入狱的极高风险。 在谈到顾雏菌一案时，五月散人把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违反当时规定而被治罪被牺牲的一批人形容为为后人铺路的累累白骨。
就那一代企业家里，就是完全的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基本上在我看来是没有的，是一个都没有。在其中呢，他们呢获取了巨量的商业利益，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事情。但是呢，他也给这些中国经济呢注入了一个非常强的活力。顾雏菌，它是这个时代那个时代线上的祭品，它就是那个累累白骨中的台阶儿，这它是其中一块而已。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人权律师谢阳因声援李甜甜遭煽颠寻滋指控。因声援湖南湘西教师李甜甜而被强迫失踪多日的长沙人权律师谢阳，近日证实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谢阳成为2015年709大抓捕案的律师中首位被再次抓捕的人权律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几年前逃亡到美国的谢阳的妻子陈桂秋1月17号在推特上贴出谢阳的父亲收到的长沙警方的刑拘通知书，显示谢阳从1月11号被失踪当日起煽颠和寻滋被刑事拘留。此前陈桂秋连发推文质问谢阳自2022年1月11号失踪已五天，家人到谢阳住处查看，发现一片狼藉，所有能打开的、撕毁的，甚至枕头都被撕开、毁损。谢阳的两台电脑和一个保险柜已经被国保抢劫，可至今家人都没有收到任何文书。哪个单位干的？哪些人干的？文书呢？谢阳自2022年1月11号失踪已五天，家人到长沙市公安局月迷分局报案人口失踪案和盗窃案。接待人员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要求调看监控，他们说监控不清晰，要家人等两天再说。家人说两天后再来，他们又说不要来，等他们的消息，并不告知他们的电话号码。谢阳的车子也被失踪，哪个单位干的，哪些人，文书。有人权网站批评谢阳被抓是湖南当局近年来不断制造董瑶琼被精神病、李甜甜被精神病之后又一惊人的违法侵权恶案。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当局在2月4号北京冬奥会前加紧镇压异议人士，近期则抓捕了谢阳律师和妻子刚刚在美国病逝的人权活动人士杨茂东。报道表示，国际奥委会被询问这几起拘捕事件，但回应称 IOC 没有授权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或政治制度，而 IOC 必须在所有全球政治议题上保持中立。报道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中国当局也曾对异议及活动人士加以镇压，但还留有空间。但在习近平治下，当局对意见更加不容忍，并全面加强对媒体及网络的控制。外界认为谢阳律师再遭刑拘与他日前前往湘西永顺县声援营救被精神病的李甜甜有关。李甜甜因在网络上质疑上海震旦学院因言治罪处罚宋根一老师，结果被教育部门及公安关入湘西精神病院。这一侵权事件引发外界强烈关注。去年12月26号，谢阳到永顺县政府和公安局要求见李甜甜，并在公安局外面拉横幅，接李甜甜老师母子回家。在此过程中，谢阳遭遇不明身份者围攻，在外界强大压力下，李甜甜之后被释放回家，但仅半个月后，谢阳本人便遭刑拘。近50岁的谢阳律师，自2011年执业以来，曾代理大量敏感案件，包括新公民运动参与者、中国民主党、基督徒、土地被掠夺的受害者及徐纯和被枪杀案等众多维权案件，时常遭到当局打压。在2015年7月的709大抓捕中，谢阳被以涉嫌扰乱法庭秩序罪、煽颠罪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后被正式逮捕。2017年5月8号，长沙中院对谢阳案庭审后准许对谢阳取保释放， 但随后几个月仍被羁押。谢阳在监局期间遭受殴打、剥夺睡眠、拒绝提供食水和医保等酷刑，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2017年7月13号，谢阳被允许回到湖南长沙刚维律师事务所上班，虽然他继续在警方监视下居住在一个不明地点，恢复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可以与家人重新联系，能够代理敏感的法律案件。谢阳坚持参与中国许多维权案件，近期曾到上海试图营救狱中绝食的张展，被当局遣返。最近也曾为羁押的贵州大学前教授杨绍镇发声，前往广西争取旁听人权律师秦永佩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庭审。
俄军侵乌箭在弦上，美国向基辅增加2亿美元军援，同时持续外交努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凌晨抵达基辅访问之际，乌克兰国防部警告说，俄罗斯已经在俄乌边境基本完成 12.7 万陆海空部队的部署，而且俄军还可能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展开亲乌第二战线。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布林肯对基辅的访问是临时安排的，意在俄乌边境紧张情势升高之际，表达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而美国国务院一位不具名官员也在星期三透露，美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亿美元的额外的防卫性军事援助。这位官员透露，这笔对乌克兰的军援其实已经在12月获得批准，是美国为增强乌克兰自我防卫能力所做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在布林肯抵达基辅访问前，美国政府拒绝对这笔军援做公开评论。布林肯匆忙前往基辅访问，并随后前往德国，与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外长讨论乌克兰的局势，显示出美国对俄乌边境紧张局势的严重关切。白宫也在星期二警告说，俄罗斯现在随时都可能对乌克兰发动进攻。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评估报告说，俄国从其中部和东部军区向西部边境调集和部署的部队是一种长期的安排。从12月底到1月份，俄军正在向西部边境调集弹药库、野战医院以及安全部队，这证明是在为攻击行动做准备。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是在美国与欧洲盟友和伙伴进行多方外交努力之后前往基辅、柏林和日内瓦的。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希望联手应对俄国对乌克兰的威胁，同时共同鼓励莫斯科为了安全与稳定而选择外交和降低紧张局势之举。
各方都想干预哈萨克政局，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角色受关注。哈萨克斯坦政局不久前发生动荡时，有媒体报道中国曾一度有意出兵。俄罗斯以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简称吉安组织的名义出兵后，该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为此特别引人关注。但有分析认为，哈萨克社会在如何对待这次出兵行动上出现分裂。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塔斯社19日说，中国不久前曾经一度准备向哈萨克斯坦派遣军队，但因为欠缺法律基础而只好作罢。这家俄罗斯官媒引述在布鲁塞尔的一家网络媒体对哈萨克斯坦外长特列乌比尔季的采访报道说，从哈萨克斯坦政局动荡开始的第一天起，中国就与哈萨克斯坦在总统和外长级别上保持联系，中国准备提供任何帮助。特列乌比尔吉说，由于没有法律依据，除了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之外，哈萨克斯坦无法接待其他的外国军队。中国准备派兵显示了北京 对这个主要的中亚国家政局的重视程度。从19日起，在哈萨克斯坦所实施的紧急状态和夜间宵禁都被取消，前首都和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的机场目前已经全部恢复正常。由俄罗斯空降兵司令谢尔久科夫所率领的最后的一批俄军士兵当天搭乘4架运输机从首都和阿拉木图返回到了莫斯科。谢尔久科夫是这次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出兵哈萨克斯坦行动的指挥官，这家组织的其他成员来自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少量军队，一个多星期前已经第一批撤离了哈萨克斯坦。苏联解体之后组建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有时也被一些媒体称为小北约，但过去除了举行联合演习外，由俄罗斯所主导的这个组织并没有实施任何出兵行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格尔诺卡拉巴赫武装冲突，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所发生的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内部多次爆发的动荡，还有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境武装冲突等等，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都对此袖手旁观。这次出兵哈萨克斯坦是这家组织成立以来所采取的第一次联合出兵行动。2020年夏季，白俄罗斯爆发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卢卡申科政权摇摇欲坠之际，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同样没有采取行动，但当时普京却发出了口头警告和威胁。普京的这些警告帮助了有欧洲大陆最后一个独裁者称号的卢卡申科避免倒台。许多分析人士说，俄罗斯这次以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名义出兵，想发出的信号是普京当局支持托卡耶夫和不想让哈萨克政局生乱，这一信号足以让哈萨克政局迅速恢复平静，也促使俄军和其他的几个成员国的军队能够在抵达几天之后就开始撤军行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保守派和亲官方人士评论说，这家组织未来可能会再次被用来镇压在前苏联地区国家爆发的所谓颜色革命，阻止西方力量涉足俄罗斯的周边地区。但也有评论把这次出兵行动与1968年苏联率领华沙条约组织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相比，甚至有人认为普京又重新捡起了当年的勃列日涅夫理论或是勃列日涅夫主义。勃列日涅夫理论主张干涉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内政和限制这些国家的主权。推崇人性社会主义的1968年布拉格之春当时冲击社会主义阵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当年波兰共产党第五届党代会上发表演讲时曾提到，如果不按照规矩建设社会主义，就等于放弃社会主义，那样会让敌对力量在某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秩序，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都会受到威胁。与捷克斯洛伐克相邻的东德和波兰两个国家的共产党领袖，由于担心布拉格之春的波及，他们当时都极力主张华沙条约组织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这次同样积极推动出兵哈萨克斯坦。卢卡申科几天前曾表示，其实是他与普京两人讨论了出兵的决定，两人曾经电话交谈了一个小时。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许多成员都存在着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亚美尼亚是唯一一个被邀请参与去年12月份民主峰会的国家。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不但与西方对抗，更被严厉制裁。 这也造成了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都害怕与这两个国家过于走近而引火烧身。另一方面，也有评论把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这次出兵行动与当年欧洲大陆封建君主组建神圣同盟相提并论。拿破仑称帝之后，法国大革命思想在欧洲大陆传播，拿破仑帝国垮台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牵头在1815年组建神圣同盟，镇压欧洲各地的革命。许多观察人士还认为，俄军如今在乌克兰边境、叙利亚、黑海地区、格鲁吉亚边境等许多地方都部署重兵，陷入哈萨克斯坦会让普京当局力不从心，这可能是导致俄军迅速撤兵的另外一个原因。俄军这次并没有被部署到西方和中国资本都较为集中作为主要油气产地的哈萨克斯坦的西部地区，许多分析因此认为俄军不想在哈萨克斯坦久留，也可能同不想刺激和得罪当地的外国力量有关。土耳其对这次出兵哈萨克斯坦的行动已经表达了不满，埃尔多安总统的一位助理公开批评俄罗斯的入侵行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日表示，俄罗斯已经要求土耳其方面解释和澄清有关的言论。俄罗斯出兵之后，中国外长王毅10日也与拉夫罗夫电话交谈。俄军久留哈萨克斯坦也可能会让托卡耶夫总统的民意支持受到严重打击，托卡耶夫会给人留下在俄军刺刀之下执政的傀儡总统的形象。哈萨克的一些政治学者认为，哈萨克社会一部分人没有反对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出兵行动，他们认为社会秩序因此很快恢复，但也有不少人把俄军看成占领者，他们认为哈萨克的主权因此遭到损害。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来自莫斯科的宣传力量在哈萨克社会十分强大，哈萨克社会陷入分裂。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社会过去很多人都害怕中国，现在则是更多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很显然，哈萨克社会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想，但哈萨克社会已经被撕裂，分裂成为亲俄和反俄两大部分。许多分析人士还注意到，俄罗斯这次派往哈萨克斯坦的都是精锐部队，士兵装备了最新式的单兵装备和新式步枪，很大的一部分士兵都是合同兵。去年夏季阿富汗局势生变之后，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不断组织各种兵力投送演习，因此让这次出兵哈萨克斯坦的行动变得轻车熟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又一欧洲小国要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北京在喊危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1月19日谴责中欧小国斯洛文尼亚准备提升与台湾关系的计划。斯洛文尼亚的举动很可能会引发北京的外交和经济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称，注意到斯洛文尼亚领导人公然发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台独的危险言论，对此深感震惊，并表示强烈反对。此前，在全印电视台1月17日播出的采访中，斯洛文尼亚总理亚内兹·扬沙赞扬台湾是一个尊重国际民主标准和国际法的民主国家，并称斯洛文尼亚正在与台湾就互设贸易代表处一事进行商谈。扬沙并没有透露斯台双方的谈判进度，也没有说明斯洛文尼亚是否会不立陶宛的后尘，让台湾用台湾名称在斯洛文尼亚设立代表处。 不过，美联社报道说，斯洛文尼亚将步立陶宛的后尘，允许台湾以台湾名义而非台北的名称在其首都设立代表处，打破以往的外交做法。杨沙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针对斯台关系的正式表述，受到台湾外交部的欢迎与高度评价。
加拿大等国强化对台贸易，不再忌惮中国脸色。加拿大与台湾日前宣布就投资保护协议开启探索性讨论，进入双边贸易及投资谈判的前置工作。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谈判办公室总代表邓正中周一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召开视讯会晤，双方就台加经贸关系、供应链韧性、多边及区域经贸等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同意启动有关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的探索性讨论。探索性讨论是加拿大启动双边贸易及投资谈判的前置作业，目的是经由双边讨论，了解彼此投资规范内容以及洽签协定后可能带给双方的影响与经济效益，以便展开后续工作。伍凤仪在会中强调，加拿大在印太地区拓展贸易联系并深化经济伙伴关系之际，台湾是一个关键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根据台湾行政院统计，2020年台加双边贸易总额约55亿美元，台湾是加拿大的第15大贸易伙伴。台湾对加拿大的直接投资额每年超过 25.6 亿美元，加商来台的年投资额则超过 55.7 亿美元。台湾政府表示，台加启动 FIPA 讨论是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重大里程碑，有助于加拿大深化印太区域合作，也能强化台湾与理念相近伙伴的经贸连结。加拿大政府也透过声明表示，台湾是加拿大在亚洲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两位部长讨论了加台进一步推动供应链韧性和互利商机的必要性，以及增加在科学、技术与创新、教育、原住民事务和绿色经济方面的合作。不过，台加关系升温却随即进入了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于1月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向反对建交国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或商签具有官方性质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审慎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就在台加政府宣布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前一天，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1月9日在接受加媒环球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每个国家都需要就与中国的关系做出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被授权制定一项针对中国的战略，而这项战略也可称之为印太战略。中国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2020年中加贸易总额达 759.5 亿美元，是台加贸易额的14倍。尽管两国经贸关系密切，但自2018年以来，因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官司与两位麦克的人质外交争议，让中加关系降至冰点，加拿大也因此放弃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谈判。2018年12月中旬，加拿大籍的康明凯和麦克斯帕佛双双在中国被捕入狱，面临间谍罪名。不过，外界普遍认为他们是中国故意扣押的人质，以施压加拿大政府释放孟晚舟。他们被关押近三年，直到孟晚舟于2021年9月与美国达成认罪协议并被释放后，两位麦克才同步被遣返回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印太战略将不再只关注中国，而是更加注重其与区域内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及该区域的安全议题。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暨台湾研究所主任史国良认为，加拿大外长赵美兰才刚提到印太战略的制定，加拿大国贸部长就启动与台湾的贸易对话，看得出来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已经转向。史国良告诉美国之音，加拿大过去因为害怕得罪北京，所以不愿意对台湾做任何事情。现在他们不仅开始讨论 FIPA， 而且加拿大政府还主动向媒体发布讯息。我认为这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加拿大将以更有力的方式支持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民主国家。史国良说，台加的贸易关系相当稳健，但还可以更密切。 台加之间应该安排更多的贸易代表团互访，以促进各产业领域的投资。他还说，台湾的安全也是加拿大的印太战略必须纳入的议题，毕竟印太战略的目的之一就是阻止中国过度扩张，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要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国际事务系教授汉普森也说，加拿大的印太战略将侧重该区域的贸易及安全伙伴关系。加拿大虽然已经和许多印太国家建立经济关系，但仍有待深化，而且渥太华也意识到台湾是需加强关系的关键经济体之一。汉普森告诉美国之音，加拿大的印太战略显然不会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以深化加拿大与该地区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伙伴关系为中心，而台湾显然又是重中之重。汉普森强调，经贸固然重要，亚洲伙伴国家更期待加拿大在安全议题上做出贡献，因为印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本就是一体两面。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南杰瑞指出，加拿大的战略目标在于深入印太地区，促进加拿大贸易关系的多样化。在亚洲的新兴市场中，台湾规模虽然不大，却仍是个重要的市场。他预期加拿大将增加与台湾的贸易和投资金流，当然也包括韩国、日本、印度、印尼、越南的市场。南杰瑞表示，加拿大印太战略的重点之一是明确界定未来的加中关系。现任加拿大政府在厘清与中国持续接触的战略上一直承受很大的压力，未来加拿大的印太战略出台后，其与中国接触或往来的战略将明朗化。过去几年来，台湾成为不少民主国家加强经贸往来的重点对象，除了加拿大之外，许多西方国家展现出对台湾浓厚的兴趣，甚至将台湾明确列入执政纲要。立陶宛去年11月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欧洲第一个台湾名义的代表处后，2022年春也将来台开设代表处。而台湾除了设立规模2亿美元的中东欧投资基金，近日更加码10亿美元设立投融资基金，以投资于对双方都有利的科技发展或具战略意义的产业。另一个欧洲国家斯洛伐克也跟上台湾热，其经济部次长加雷克去年12月率领该国产官学界的代表访问台湾，双方还签署了9项合作备忘录。捷克新总理菲亚拉领导的中间偏右新政府1月初更通过施政纲领，明载要深化与印太地区民主伙伴的合作，包括印度、日本、韩国与台湾。德国新执政联盟去年11月也公布联合执政协议，首度明文载明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以及坚持唯有在和平及两岸同意的前提下才能改变台海现况。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辉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经贸外交是台湾对外关系的支柱，尤其民间的经贸能量更为惊人，因此也提供诱因让这些国家愿意和台湾加强关系。不过，如何做到政经分离也是台湾外交的最大难题。黄奎博说，过去中国对台湾与他国强化经贸关系的进展，可能还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展现比较高的容忍度。但是现在两岸关系恶化，台湾只要与他国的关系升温，北京动不动就扣上挟洋自重、以美谋独的大帽子。就算民进党政府推动的是跟前任国民党政府一样的经贸外交，但这个意图看在北京眼里就截然不同。黄奎博分析，欧美各国现在逐渐将与台湾的交往台面化，完全不避讳北京的反应，一来是因为对本国经贸有利，二来也是搭上了美国的反中顺风车，国际的反华浪潮当然让中国难堪，所以才会做出越来越极端的反应。黄奎博说，
美国最近这几年跟中国针锋相对啊，只要这些国家跟台湾的互动感觉有美国因素在里面的时候，中共就反应的会更激烈了。
卡尔顿大学的汉普森则表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先前才批评中国政府正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巧妙的挑拨分裂民主国家，因此特鲁多呼吁西方国家通过统一战线来对抗中国。对此，汉普森认为，各国集体深化对台湾的关系颇有找人壮胆打群架的意味，而且也会分散来自中国的压力。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的南杰瑞则说，西方国家的舆论越来越认定中国是需要遏制的威胁，而不再是一种机会。在这样的心态转变下，各国开始正面看待台湾的重要性，也愿意加强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南杰瑞说，
Actions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中国过去几年在区域的军事动作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即便是一般的西方民众也意识到了台湾周遭空域的灰色冲突，这对台湾而言未尝不是件好事。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国家现在更能理解台湾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